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7月13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7月12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总统表示停火谈判趋于正向，以哈战争应立即结束。世卫警告目前每个礼拜仍有1700人因 COVID-19 死亡。拜登召开记者会誓言参选到底。何锦丽正寻求帮助拜登赢得第二个白宫任期。2023年被伊朗扣押的邮轮已经驶入国际水域。南海仲裁八周年，美日澳加等驻菲大使力撑裁决结果。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四，拜登总统再次表示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现在就要停止，而且以色列在战后不得占领加沙走廊。拜登告诉媒体知，以哈双方虽然都同意他的停火架构，但仍然有分歧需要弥合。拜登在记者会上说，以色列和哈马斯现在都同意这项架构，因此我派出我的团队到当地敲定细节。今年五月底，拜登曾经详述三个阶段提议，目的是实现停火，释放在加沙走廊的人质和以色列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以及以色列从加沙撤军并重建这块沿海飞地。中央情报局局长白恩斯和美国中东特使麦格克这个礼拜在中东会晤当地对等官员时，亦都讨论这项停火协议。拜登在记者会上说，这些问题都很艰难，仍然有分歧需要弥合，我们正取得进展，形势趋于正向，因此我决心要达成这项协议，让这场战争画上休止符。据世界卫生组织礼拜四表示，目前 COVID-19 每个礼拜仍然造成全球约1700人死亡，呼吁高风险族群继续接种 COVID-19 疫苗。法新社报道指出，世卫秘书长谭德赛警告 COVID-19 疫苗接种覆盖率正在下滑。他在记者会上说，虽然持续有人染疫病故，但数据显示医疗保健工作人员和60岁以上民众的疫苗接种率覆盖已经下降，而这两种人属于风险最高的族群。谭德赛表示，世卫建议最高风险族群的民众在打完上一剂疫苗的12个月内需要再接种一剂疫苗。目前世卫接获通报的 COVID-19 病亡人数超过700万人，不过外界相信染疫死亡人数比这个数字高出很多。礼拜四，拜登总统透过一场近一个钟头的记者会及问答，展现对外交与政策的娴熟掌控，强调自己仍然是最适合的参选者，亦会竞选到底。综合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指出，这个是拜登总统八个月来首次隆重举行记者会，展现自己仍然具备灵活与能耐来击败共和党对手前总统川普，亦盼一洗两个礼拜前与川普辩论表现不佳的阴霾，及之后民主党内涌现的换人声浪。当日的问答期间，多数问题都围绕在关于民主党内要他退选一事。记者亦提问到，如果评估结果显示何锦丽比他更有机会胜出，会否考虑让贤时，拜登说他对何锦丽的能力毫不怀疑，但亦都再次表示不会退选。不过他一度口误将何锦丽和川普搞乱。拜登强调，他认为他仍然是最有资格出马角逐的人， 虽然他罕见承认确实有民调显示其他人亦有机会击败川普，但表示而家要回到起跑点从头开始就太难了。随着美国大选进入激烈阶段，副总统贺锦丽正再次寻求在总统竞选中与乔拜登并肩作战，而这一次他已经拥有超过三年的行政经验，但美国之音指出在他担任副总统高位的同时，在寻求政策方面的胜利并与选民建立联系方面仍然举步维艰。何锦丽在2020年曾经创造了历史，成为第一位赢得副总统职位的女性，亦是第一位担任该职位的黑人女性和亚裔女性。她上任时期亦都曾经希望自己将民主党的衣钵延续到未来，甚至可能成为继拜登之后民主党提名的下一个候选人。虽然作为副总统迅速承担了备受瞩目的政策任务，但美国之音指出这些任务往往是复杂的问题，对于何锦丽来说太过棘手，无法取得重大进展。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六月份的一项民调发现，有近六成的人对何锦丽持负面看法，另外三成六的人就对他持有好感，显示低迷的民调可能仍然持续困扰着他。根据一项追踪数据显示，在德克兰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中，被伊朗扣押了一年多的邮轮礼拜四已经抵达国际水域，这艘悬挂马绍尔群岛国旗的邮轮优势田号是在2023年4月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伊朗海军扣押，当时该邮轮由科威特为雪佛龙公司运送了价值$50,000的石油。霍尔木兹海峡是波斯湾的狭窄河口，世界上20%的石油都通过该海峡。美联社分析的数据显示，优势田号在被伊朗拘留期间已经被卸载，该船所列的目的地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豪尔法坎港，这个亦是其他离开伊朗拘留的船只的第一个停靠港，但伊朗并不承认这艘船的离开。而这些事态的最新发展是在改革派当选总统马苏德佩泽什基安最近当选之后发生的，他誓言要改善与西方的关系。就在中共与菲律宾在南海争议裁决出炉届满八周年之际，美国、日本、加拿大、澳洲等多国驻菲大使礼拜五共同出席同一场论坛，对2016年的南海裁决结果表达支持。根据海牙常设仲裁法院2016年7月12号公布南海裁决，指中共借由妨碍菲律宾捕鱼和石油开采、建设人工岛屿以及未阻止中国渔民在该区域捕鱼活动，侵害菲律宾在他的专属经济区享有的主权权利。菲律宾自乎礼拜五在马尼拉举办仲裁胜利第八年，共同追求菲律宾海的海上安全论坛，美国、日本、加拿大、澳洲和法国等驻菲大使都有出席。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卡尔森在致辞时说，南海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之一，途经南海的年贸易总额估计超过$30,000,000,000，并支持百万人生计和数百万人的饮食需求。他强调美国将坚定地支持并自豪与菲律宾站在一起，使他们的联盟得以继续壮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北约峰会落幕，各国领导人承诺支持乌克兰。以色列总理开停战条件，要有原埃及边境加沙控制权。联大决议要求俄罗斯撤离乌克兰最大核电厂。援助加沙建的临时码头因效果不佳将永久拆除。美国通报 H5N1 禽流感，世卫组织呼吁加强监测。微软投资亚联 AI 公司，美议员担心敏感技术外流。 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1号结束三日峰会，北约各国领导人承诺持续支持乌克兰及坚守对联盟的承诺。拜登在闭幕记者会上说，我不会背弃乌克兰，我将维持北约的强大，这个正是我们所做的，亦是我们现在将持续做的事。拜登在峰会最后一日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其他北约国家领导人，他先前已经承诺提供新的防空系统以助保护乌克兰，但是泽连斯基呼吁支持乌克兰的国家更进一步，尤其是美国，例如允许乌军使用美援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的范围扩大。北约各国领导人在峰会上再次拒绝向乌克兰发出入盟的明确邀请，不过领袖称乌克兰加入北约之路不可逆。泽连斯基表示会持续尽一切努力，确保乌克兰有朝一日受邀并成为北约成员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四要求，在与哈马斯达成任何停战协议入面，都需要有以色列应保有原埃及边界关键加沙领土的控制权的条件。法新社报道，这个条件和哈马斯先前要求以色列军队在停火后应全面退出加沙地带的立场相左。以色列7月5号和10号都派人到卡塔尔协调停火协议，但以方谈判人员结束在卡塔尔同调停各方的谈判反过后，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需要阻止武器由埃及交到哈马斯手中，这个是以色列在与达成哈马斯停战协议的四项条件之一。内塔尼亚胡重申要停止让武器从埃及流入哈马斯，首先最重要的就是经由以色列控制费城走廊这个轴心和拉法关卡，不被武装分子在加沙北部重新集结，并确保最大数量的人质获释。拥有193个会员国的联合国大会11号以99票赞成、9票反对通过决议，要求俄罗斯立即从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核电厂撤除军队与未经许可的人员，并将掌控权归还乌克兰当局。扎波罗热核电厂是欧洲最大的核电厂，在俄罗斯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后被占领，目前处于关闭状态，但仍然需要外部电力维持核燃料冷却后，避免发生熔毁情形。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基斯利茨亚在表决前敦促各国投下赞成票，他表示我们对未来的世代有责任，我们必须确保可怕的核灾难不会再发生。俄乌战争中，双方不断互控炮击核电厂，还有切断电源线。乌克兰反驳俄罗斯的指控，表示乌克兰军队并未攻击核设施。美国官员礼拜四表示，由于加沙地带天气恶劣多变，导致临时码头多次脱落，他们将永久拆除这座为援助加沙物资所搭建的临时码头。法新社报道，美国为协助援助物资进入加沙走廊，以缓和当地人道灾难，在加沙近岸搭建一座临时码头，这座耗资2亿3千万美元由海上连结岸边的码头自5月中旬启用以来，并因气候因素多次分离脱落而停摆，效率未如预期，而且援助物资分配在上岸后亦遇到问题。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预期在短期内会逐步结束码头运作。五个大楼发言人莱德在一份声明中说，码头即将终止作业，相关细节及时间规划将在未来几日内公布。世界卫生组织礼拜四警告，不完整的监测影响世卫组织控制 H5N1 禽流感病毒对人类造成的风险。世卫组织表示，美国上个礼拜通报了第四宗人类感染 H5N1 流感病例，主要因接触染病乳牛而感染。柬埔寨通报有两名儿童因接触生病或死亡的鸡隻而得病。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塞说， 目前尚未接获人传人病例，因此世界卫生组织仍然评估它对公众的风险不高。世卫组织呼吁全球各国加强动物和人类的流感监测与报告，彼此分享样本和基因序列，对接触染疫动物的农场工人增加保护，并加强禽流感研究。微软公司日前宣布花费$150亿投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人工智能 AI 公司 G42。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和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10号致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希望在微软4月宣布的这项交易迈入下一阶段之前听取相关简报。他们要求美国在微软交易取得进展前，对 G42 以中共国军方和政府关系进行评估。他们引述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提到阿联酋元首穆罕默德近日访问北京讨论 AI 合作。微软在声明中表示，他们持续与美国政府密切合作，美国国家安全将仍然是第一优先。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在声明中说，政府一直与国会议员定期对话，确保他们知道与数码基础设施相关风险，并说沙利文期待持续这种交流，包括与主席麦考尔交流。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中俄艦隊進入日本近海，日本和中俄無聲較量，日本發表白皮書警告中共。北韓核心幹部轉移金正恩$3000万秘密資金，下落不明。運油車事件發酵，入口油和家用榨油機大賣。三中全會前，胡耀邦孫女胡芝芝獲新職。台灣上榜，印尼將會向20国提供免簽證入境。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7月13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日本海军和中俄海军正在进行无声较量，在日本海上自卫队驱逐舰梁月号在监视中共军方实弹射击演习训练的时候进入中国领海，距离浙江沿岸最近只有12海里外。日前中俄舰队正在汇合突破进入日本近海，专家认为可能会环绕日本列岛一圈示威。中俄舰队近期在亚太进行第四次联合海上巡航，在济州岛海域汇合之后展开，将会持续多日。日本防卫省公布的路线图显示，中俄舰队在济州岛附近汇合之后立即转向东面航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在日本近海航行，可能下一步是通过大隅海峡进入九州岛以东。日本防卫省估计跟着可能会环绕日本列岛航行一周示威。今次的联合巡航，中共海军出动了 052D 银川驱逐舰、 054A 行水护卫舰和309微珊瑚补给舰，但是看落气势汹汹的俄罗斯海军就只是派出20380型完美护卫舰和一艘补给舰。針對俄羅斯派遣的作戰艦艇只有一艘20380型完美號護衛艦，而且該艦的2000多吨排水量只有行水艦的一半多啲，誠意似乎不足。軍事專欄和亞南航空說認為，俄羅斯目前因為俄烏戰爭面臨嚴峻局勢，而且俄羅斯太平洋艦隊的家底本來就不多，出動完美號護衛艦已經是勉為其難，想帮中共吓吓日本，心有余而力不足。而至于中俄编队的路线会向哪一个方向，除了环绕日本列岛之外，也都有观点认为编队会向北太平洋，也就是到阿留申群岛和阿拉斯加航行。中共海军有野心迈向推动海军现代化，而俄罗斯海军也都有深入北太平洋的需求，向西方证明 有能力对他造成威胁。但是日本政府就不为所动。日本内阁会议12号通过2024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在对包括邻国中共、北韩以及俄罗斯的安全威胁进行年度评估的同时，亦都密切关注中共对台湾的空中和海上举动。日本防卫省警告说，中共在台湾附近增加军事演习，加强两岸紧张局势。这些演习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备战入侵台湾。日本还表示，中俄在日本周边的联合军事活动亦都令人担心。2024年度防卫白皮书概述了日本对两岸紧张局势以及中美竞争日益加剧等问题的立场，并且对包括北韩和俄罗斯在内的安全威胁进行年度评估。日本防卫大臣木原林在白皮书表示，随着中共不断加强他的军事力量，在东海包括钓鱼台岛和太平洋地区的活动亦都越来越活跃。北韩在核武器和导弹研发方面取得了进展，并且一直有强行发射弹道导弹等。此外，俄罗斯在继续侵略乌克兰的同时，亦都不断在包括北方领土在内的远东地区积极展开军事活动，并且已经证实了俄罗斯和中国联合展开空中和海上的各种活动。日本防卫省在白皮书里面还表示，中俄舰艇在日本周边反复联合出动，显然是针对日本进行武力展示，由国家安全角度看是严重关注。白皮书说，俄中日益加强合作，今后有可能加深军事合作，这些举动不单止会对我国周边安全形势产生直接影响，还会对美欧产生战略影响，因此有必要保持警惕，密切关注。由于中共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增加，我们不排除紧张局势加剧的可能性。同时，日本担心台湾的任何冲突都会蔓延到该国领土。报道指，日本最西的岛屿距离台湾只是110公里，拥有超过50000名美军、几百架美国军用飞机以及华盛顿可以部署来保卫台湾的航空母舰战斗群。白皮书表示，中共军事动向引发日本和国际社会密切关注，日本应该提升国力，并且同盟国、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共同应付。随着印太地区安全局势升温，日本盟友澳洲主办的察克行动多国联合军事演习召集了20国的军事人员参加。这场大规模的空军演习12号在澳洲北部展开，规模是43年来最大。参加今次军事演习的国家包括法国、德国、印度、印尼、日本、马来西亚、南韩、新加坡、泰国、英国、美国、加拿大和纽西兰等，而菲律宾、西班牙、意大利、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及斐济和文莱等国家是首次参加察克行动演习。20个国家的140多架飞机和4430多名军事人员参加。主要在澳洲的北领地行政区的澳洲空军达尔文基地和廷德尔基地进行。正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埋头于致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加强密切合作关系，建立所谓俄朝军事结盟的时候，北韩内部就出现了大乱子。一名北韩军队高层干部在中国北京转移金正恩的3000万美元秘密资金潜逃。南韩今日货币10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6月11号北韩军队保卫局所属的高层干部在转移了3000万美元秘密资金之后，目前下落不明。据悉，为了加速北韩武器现代化，北韩委派该名干部负责由中国引入电脑数值控制机床。这名干部正是金正恩政权的核心干部，主要负责管理秘密资金。这笔转移资金占金正恩为武器现代化所筹集的1亿美元秘密资金的30%。该名消息人士说，在接到金正恩的特别命令之后，这名负责由中国走私军需品的干部潜逃了。在北韩军需品要实现武器现代化并且准备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情况下， 北韩在中国筹集巨额资金，点知发生了这样的事，北韩内部可能会出现相当大的动荡。不过这一名干部是携带现金亦或是通过转账潜逃，还无法确定。由携带巨额资金潜逃来看，分析认为中国内部可能有人协助他逃亡。据了解，2016年7月亦都发生过类似事件，负责东南亚和中国南部北韩餐厅均衔相当于准将的北韩人民武力部所长，携带4000万美元和两名家人一起背叛出走。这个人亦都负责将北韩劳工所赚取的工资汇给管理金正恩统治资金的劳动党39号室。今次潜逃的干部隶属北韩军保卫局、国家保卫省及社会安全省，这个是北韩对军队进行政治监视的三大情报侦察机构。报道认为，美国和欧洲等国家不承认敌对国家的非法资金，因此有人认为这名干部可能已经逃亡到南韩。不过南韩国家情报院说目前无法证实这件事。南韩高丽大学统一融合研究院院长南成旭认为，该名干部可能涉及转移秘密资金，在接到平壤的召回指令之后决定背叛出走。如果携带巨额资金去南韩，会受到平壤的杀害威胁。为了保障人身安全，不排除他已经逃亡到美国等第三国家的可能性。大陆媒体新京报近日发表一篇报道，揭发了一些运油车在装载过工业油之后未经清洗又直接装载食用油的情况，引发社会舆论强烈反弹。现在事件持续发酵，官方媒体罕见地公开斥责涉事国企形同投毒。与此同时，各牌子食用油网上直播节目的主播都扮懵反驳饮油，出尽各种招数辟谣，令观众目定口呆。而在电子商务平台，入口油和家用榨油机突然爆红热卖，有自制食油甚至卖到断货。涉事的企业汇丰粮油集团和中储粮旗下的油资公司虽然发声明多方解释，但是他们所有牌子的食用油还是很快被各大销售平台召回。金龙鱼、西黄、老花、福临门、道道泉、胡姬花和长寿花等知名食用油牌子就火速发公告，撇清和涉事企业的关系。在各牌子食用油网上直播节目的主播苦战，以各种招数对付群情汹涌的舆论，同时消费者亦都有所行动。众多消费者涌向超市抢购当地自家生产经销的自制食用油。与此同时，还有不少消费者抢购榨油机，开始自己在屋企喐手炼油以求安心。而在小红书网站关于家用榨油机的笔记超过了1600篇。在各大电子商务平台，家用榨油机近日亦都爆红热卖。最新消息说，问题油流向学校和底层民众。与此同时，中共权贵的特工问题再次引发网民的质疑，中国问题油去向连日来引发关注。综合多间大陆媒体7月10号报道，涉事的问题油流向困难群众和学校。不过相关的大陆媒体报道到7月11号已经被删除，但是在一些自媒体和微博网民的贴文仍然能够找到。资深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说，中共他自己这个体制内的，尤其是体制内的高层官员，他们吃的所有食物都是有专门的特工确保是绝对安全的。这样的话，就是老百姓吃的东西究竟有毒抑或无毒，安全抑或不安全，卫生抑或不卫生，对这些官员来说根本就是无关痛痒的。唐正远指出，中国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猖獗，和中共价值观导向也都有很大关系。中共三中全会前夕，胡耀邦的孙女，也就是胡耀邦长子胡德平的女胡芝芝进入了公众的视线。胡芝芝曾任瑞信中国区副主席，现任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 多间大陆媒体报道，七月十一号，胡芝芝已经加入瑞银证券，经公司股东会同董事会批准，由十一号起担任瑞银证券副董事长。瑞银证券副董事长这个职位之前是没有的，今次是为胡芝芝新设的，当中还牵扯出胡耀邦家族和习仲勋家族早年关系密切。1978年，习近平的爸爸习仲勋获平反之后回到北京，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对他有恩。独立时事评论人士蔡慎坤4月2号在海外 X 平台发文透露，习近平上台之前，胡德平向他提出诸多改革建议，但是习近平说他只能够手摊子，之后两家几十年的互动关系就中断。中共社科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2022年8月24号曾经发表万字长篇文章，重新评价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表示有合理性，是面对西方殖民势力所采取的自主限关限制性政策。这篇文章疑似是借古喻今，为习近平的内循环和中美脱欧政策造势。同年9月5号，胡德平撰文批评闭关锁国，被外界解读为习近平和其他红二代的冲突。而在三中全会之前，胡耀邦的孙女进入公众的视线是代表什么信号，就有待继续观察。印尼政府计划对20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提供免签证入境，吸引来自经济影响力大国家的游客，促进印尼的旅游业发展。在这20个受惠的国家和地区之中，台湾亦都有份，而这项计划预计将会在今年10月生效。据印尼国家通讯社安塔拉报道，印尼旅游与创新经济部长乌诺透露，当局预计在该届政府今年10月任期结束之前实施免签证计划，而印尼旅游部亦都在去年12月提交了免签证国家和地区的名单，除了台湾之外，还有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俄罗斯、西班牙、纽西兰、澳洲、南韩、日本、中国以及印度。至于中东国家，印尼亦都建议将卡塔尔、阿联酋、沙地阿拉伯以及另外两个国家列入免签证名单。不过目前印尼当局还未公布最后两个中东国家是哪两国，而最终名单亦都预计将会在今年10月印尼新内阁上任之前获得证实。印尼有不少岛屿都非常有名，其中包括了因为海滩和派对而闻名的巴厘岛、科莫多蜥蜴的家园科莫多岛，以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爪哇岛。乌诺指出，将这20个国家和地区纳入免签证名单，将会增加国际游客数量，提高国内消费水平，并且吸引投资。印尼政府亦都希望在2024年吸引1700万名游客，该国今年前5个月已经有520万游客到访。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
中共军队异动，高层或有灭顶之灾。吴家龙分析香港经济持续疲软的原因。岸田文雄加强同北约的合作，向中共释放信号。马云低调现身阿里总部，配合中共演一场戏。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黎敏。今日是7月13号，星期六。下边是详细内容。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将从7月15日起召开。在此之前，中共党魁习近平聚集昌君子，有分析指共军可能有灭顶之灾。习近平在7月9日隆重其事晋升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常务副主任何宏军为上将。独立媒体人蔡晨坤12日发文表示，军中大佬全部到场见证习近平被何宏军专场收喊，并且宣布何宏军出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常务副主任，亦就是主持军委组织人事工作。蔡晨坤认为，何宏军晋上将后很快会接替现年68岁的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苗华是江泽民提拔的少将，胡锦涛提拔的中将。对习近平来讲，这样的将领不能够绝对忠诚，而何宏军是习近平一路提拔。蔡晨坤认为，何宏军将掌握军队政工组织人事大权，何宏军获晋升是习近平持续清洗军队高层的一步。不久前他刚刚公布了对两个上将魏凤和和李尚福的处理方案，其中官方被魏凤和和李尚福两个人的罪名受到关注。魏凤和被指忠诚失节。时事评论员文超在《文超谈古论今》中说，这个是魏凤和最关键的罪名，失节就是指重大的背叛行为。魏凤和作为前火箭军司令，可能和李玉超等火箭军高层都涉及到通敌和泄密的问题，这个是叫习近平怒火中烧但是又讲不出口的原因。文超说，美国政客网站上去年爆料俄罗斯副外长去年6月访中将秦刚和火箭军高层向美国透露情报的事情跟习近平讲，这个同斯大林1930年代中德国反间计不信苏军高层秘密和德军接触简直是一样的剧情。当时斯大林中继后在1936年展开对苏联的大清洗，五位元帅当中有三位被处决。文超说，如果现在习近平相信军队高层当中有一个针对他的秘密结社，共军高层就会好像1930年代的苏军一样面临一场灭顶之灾。时评人中原发文用罕见诡异来形容何宏军被晋升一事。中原说，这个开了中共军委政治部常委副主任晋升上将的先例，这样一来政治局常务副主任就和军委联参部各军种各战区的一把手平级，习近平叫军委政治部掌握更多生杀大权，似乎是担心军权绑落或者军变，要在军队内部搞运动式的政治整肃。此外，习惯在三中全会晋升何宏军亦叫人猜测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军委是否有人要调整李尚福的罪名中包括行贿，行贿的对象是不是现在的军委中的苗华，甚至张友侠。官方宣布李尚福行贿是不是为接下来拿更大的军府作铺垫。中原说，何宏军作为中共军委政治部副主任突然晋升上将，无论是为了进一步政治清洗还是军委高层变动的前奏，都表明中共军队正面临更大的乱局。香港特首李家超8日上任2周年，他接受报章访问表示，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后，北京及港府不断强调国安法及基本法23条的实施，香港可以全面拼经济，但多个数据显示香港经济近年持续疲软，包括5月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连续2个月双位数下跌，表现远差预期。吸引外资方面，港府3月中曾高调接待来自杜拜的阿里王子在香港投资5亿美元开设家族办公室，最终告吹。对此，希望之声记者7月12日采访了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香港的经济没办法维持它原来的吸引力， 例如他的零售业、他的房地产、他的旅游业，当然还有他的财富管理业，很多香港的重要领域现在都在衰退。原来香港是带动广东、带动南中国发展。香港如果区自主性能够提高，能够作为中国和西方国家的一个桥梁，那它越有发展的潜力能力。现在香港的问题当然就是因为中共将手伸了入来之后，损害到香港原来的优势，而不是帮助香港。吴嘉龙认为要救香港经济是先救中国经济，现在香港填补外资撤走的空间是内地的一些资金、内地一些人士来填补香港的空缺，但是这样的话就是叫香港更好地融入整个大湾区，但是它亦都失去了香港原来的特色，因为香港不是中国，它是英国殖民地，它是一个自由港，这个是原来香港特色。你将香港变成中国，变成一个中国内地一样，越来越似内地感，香港原来的特色消失之后，你就看到原来的经济根基在度流失，除非大陆这边不断注入产业和资金和人才等等，然后将香港重新撑起来。但是问题，香港的问题反映的是中国的问题，中国经济好，香港自然就好，所以要救香港对策是救中国经济。吴嘉龙表示，中国经济下行对西方国家没有影响，现在看起来美国、欧洲、日本、台湾、韩国等等，大家起先都以为中国经济的下行会带来严重影响，但现在看起来没有。为什么？你看以台湾海峡为界，这边的台湾、日本、美国的股市最近都在创历史新高，然后中国那边的股市和香港那边是往下走的，所以从这个已经可以看出来全球经济并没有被中国和香港的经济严重下行拖累。希望之声记者海特、潘翔采访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7月10号来到华盛顿参加正在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临行前，岸田文雄表示日本决心要加强和北约及其合作伙伴的合作。安全专家说，虽然日本和北约不会为彼此的防御而战，但日本和北约可以通过合作增强双方的军事能力，从而增强在各自战区的威慑力，同时日本可以分担美国在印太的军事负担。本届北约峰会7月9号开始，11号结束，这个是自乌克兰战争以来日本领导人连续第三年出席北约峰会。岸田文雄在新闻稿中表示，在庆祝北约成立75周年的峰会上，我将同我们的同行重新对欧洲、大西洋和印度太平洋安全不可分割的认知。岸田文雄指出，欧洲、大西洋和印太地区的安全是分不开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以及俄罗斯和北韩的军事合作深化，就叫大家强烈感到这一点。路透社披露，岸田文雄表示他对中共在俄乌战争中援助俄罗斯的行为感到不安。日本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财政援助，并向北约基金捐款。对于岸田文雄决心加强和北约的合作的意义，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台湾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博士。日本和北约的合作表明双方在面对共同安全挑战时的联合决心，而这个不仅加强了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威胁力，亦都增强了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态势。此外，通过和北约的协同，日本展开在国际事务中更为积极的姿态，并向中国传递出一个更为紧密和强大的多国防御联盟已经形成。北约在其最新的战略概念中首次将中国视为系统性挑战，而日本决心加强和北约的合作，体现出双方对中国在全球安全和政治领域影响力扩大的高度警觉。而通过这种合作，日本和北约 共同展现了在应对中国带来的系统性挑战上的合作意愿。陈文甲认为，日本和北约的合作可以加强日本经济安保的防范，北约对中国在技术和经济领域的扩展表示关切，特别是涉及到 5G 技术和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问题，而日本和北约的合作可以在这些领域加强防范措施，确保技术供应链的安全，进一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并通过联合研发和技术共享来增强各自的经济和技术实力。陈文甲表示，日本和北约合作可以分担美国的军事负担，对抗中共在乌俄冲突中的立场。日本加强和北约的合作，表明其愿意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减轻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负担。这一举动不仅展示了日本在区域安全事务中的积极主动，还向中国传递出日本和北约将共同维护区域和平和稳定。日本加强和北约的合作，亦是对中国支持俄罗斯行为，共同表达了对中国在全球冲突中的立场的不满意以及高度警觉。希望之声记者海特、潘翔采访报道。中共第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中国亿万富豪马云已经低调回到并现身阿里巴巴总部，引发各界关注和猜测。北京前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黎建平表示，马云这次回国是奉旨回国，目的是要配合中共演一场戏。网传马云7月6号回到杭州并现身阿里巴巴总部大厦，影片显示马云着住西装，同阿里巴巴高管步入总部大厦，沿途员工欢呼不断，好多人拿起手机追住马云拍摄，马云笑容满面，同大家热情打招呼。对此，黎建平对希望之声表示，召开三中全会之前，共产党要迷惑人，要营造一种盛世的气氛，想给国内外的投资者、给国民一个定心丸，标榜他会继续走改革开放的道路，要给所谓民营经济外资而信心，所以他要求马云在这个时候回国，而且要高调大肆地报道。但事实上，马云没办法不回去，他必须去奉旨参与演出，否则的话他是很难摆脱中共的要挟，因为毕竟他的大量资产还在国内，而且他本人不理是受到共产党点的迫害、羞辱、排挤，他本人虽然心有不甘，但从总体上，马云在意识形态上还是亲共的。恋澳学者李元华表示，马云回国，中共没办法不拿这些民营企业的大佬给他们粉饰一下，讲明他的经济很惨淡，中共自己亦都知道，而家呢种经济政策不足以去安抚嗰啲民营企业家，所以佢揾一啲好似象征性人物马云欺骗一啲中小民营企业家。佢话佢哋其实各有想法，马云嘅主业系喺中国大陆，中共一直严控民营企业家，将自己资金外移已经好多年，佢为乜嘢愿意配合做呢？他就希望交换一些他能够得到的利益，在没有跟中共彻底撕烂面之前，他一定会利用这种关系，既然你敏感时机叫他回国，他一定会有诉求，中共也会答应他一些东西，他们认为是双方互利的。中共现在既然热心做这个，就讲明他需要这方面的鼓励，因为民营企业家真的提不到希望。马云2020年在上海金融峰会批评中共监管机构后遭到当局的打压，随后他几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他创办的阿里巴巴、蚂蚁集团亦都遭到当局重罚，之后马云游走在海外，直到2023年3月他突然高调在杭州现身。多个消息说，新任中共总理李强极力说服马云回国，以便扭转外界对中国经商环境恶化的观感。之后，马云在每一次露面都引起媒体关注。赖建平认为， 无论马云是不是回国，其实都没办法恢复人们的信心。他没办法叫外资、民企投资中国，因为大家看不到希望，因为决定中国经济未来的根本在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如果中国的政治走向是倒行逆施，那揸紧对社会管控，是叫人们不能够有太多的自主权，无论经济、社会、政治上都是一种压抑的状态，社会就无活力。共产党需要民营企业创造财富，解决就业，创造外汇，他就用你，叫你发展，目的是为他服务。同时共产党又害怕民营企业做大，搞国进民退，因为如果共产党不控制经济生活，由商人企业自己讲了算数，那共产党政府就管不到你了。他最怕失去政权，于是就叫打压民企、私企、外企等。本台记者黄晓采访报道。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那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南海仲裁八周年，欧美同中共针锋相对。美韩达成核武联合，朝中疏远。专家分析，白宫延长对香港紧急状态令，反对中共控制。英国官员说，中共网络威胁升级，引发担忧。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新闻热点，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3号星期六。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12号是国际海洋法法庭针对中非南海争议做出裁决的八周年。11号欧盟说，裁决是和平解决南海争端的重要里程碑。美国批评中共在南海对菲律宾的霸凌，干扰国际仲裁庭的裁决。针对中俄，澳洲最大规模的国际空战训练演习漆黑行动拉开序幕。今年的军事演习是它43年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南海是每年价值3万亿美金的船运贸易的重要通道。中共宣称对几乎整个南海拥有主权。2016年7月12号海牙仲裁法庭针对中非南海争议做出一致裁决，中共对南海的主权主张毫无根据，而中共就拒绝承认这个裁决。11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在过去一年当中，中共使用水炮做出危险行为和实施破坏性战术，包括撞击、强行拖拉菲律宾船只并强行登船，导致菲律宾船只受损和菲律宾军人受伤。中共经常干扰菲律宾的合法行动，公然无视国际法和菲律宾人的安全和生计，呼吁中共停止危险和破坏稳定的行为。同时欧洲对外事务部亦都发表声明表示，所有有关各方必须尊重和履行裁决，维护联合国海洋公约法规定的自由、权利和义务，特别是航行和飞越自由，这个对缓解地区紧张局势至关重要。随后12号中共驻欧盟代表团说，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经向欧盟提出严正交涉等。据美国之音报道，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认为，南海仲裁案很可能会再次被提出。如果菲律宾未来提出第二次仲裁，应该会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仲裁路线，令到这项法律争端成案。澳洲新南威尔斯大学国际法与国际安全系教授盖弗尔表示，菲律宾如果针对南海主权争议提出第二次仲裁，主要将根据两项议题，可能是菲律宾在他的专属经济区内的捕鱼活动持续遭到中共侵犯，以及中共透过建立人工岛礁占领岛礁。另外，菲律宾还可能就近期发生的多宗冲突诉求裁决。菲律宾德拉萨列大学国际研究学系讲师吉尔说， 在中共试图将自己展现为全球南方的领导者之际，二次仲裁将再次令中共在印太区域的好战行为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并迫使北京遵守规则。盖佛尔说，菲律宾可能希望第二次仲裁能够向越南、马来西亚甚至是印尼发出信号，亦即是如果中国能够这样对我们，那你可能就是中国下一个目标，你需要和我们站在一起。这个也是为什么越南官员时不时提出要自己提起仲裁案的可能性。林廷辉表示，如果仲裁结果再次对北京不利，会加强美日非三国的安全关系。如果中共在自己所签署的1982年海洋法公约上不遵守的话，那就有可能在国际社会的信誉或者对于遵守国际法条约这种概念来讲，它会大打折扣，会令到中共在国际社会更加孤立。但是就菲律宾的盟邦，包含美国、日本等这些国家，他们因为仲裁结果取得正当性，所以未来反制中共在法律上更加企得住脚。另外，近日中俄舰队一会合就突然进入日本近海。日本防卫省发布2024年防卫白皮书，概述日本对两岸紧张局势和中美竞争日益加剧等问题的立场，并且对北韩和俄罗斯在内的安全威胁进行年度评估。在同一时间，澳洲举行为期3个礼拜的漆黑行动演习，今年有20个国家、140多架飞机和4430多名军事人员参与。澳洲空军准将罗宾逊表示，漆黑行动演习是澳洲空军开展国际合作的首要活动，目的是和志同道合的国家建立更加牢固的联系，表明我们对维护整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共同价值的承诺。菲律宾、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是首次参加漆黑行动演习，这个是菲律宾空军60年来首次在海外部署进行作战训练。另外，美国、加拿大和芬兰三国联合宣布将合作生产极地破冰船，这个举动目的是在这个资源丰富的地区对抗中俄不断加强的活动。这个合作正值北约75周年峰会之际，谅解备忘录还将包括一个机制，旨在增加或者纳入更多盟友和伙伴作为参与者。北约组织近日在华盛顿举行峰会期间，美韩领袖发表核威胁联合声明，警告北韩如果对南韩发动任何的核攻击，都将会面临立即、果断、压倒性的反制措施。美国总统拜登在声明期间表示，美国核武将执行对北韩的核威胁并应对相关任务，方式包括核武在内的所有军事力量。在以前，美韩联合做出核威胁的做法很少见，南韩总统尹锡悦和拜登当局达成共识，宣布推动韩美核资商小组发展，扩大保密程序和情报共享。紧急状态的时候，南韩常规武器为美国核武作战提供支援等核武相关计划，明文规定美国核武威胁任务的细节，同时允许南韩投入人力和物资支援。对于这件事，资深评论员唐正远话俾本台知，美韩发表核威胁联合声明并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行为，之前北韩和俄罗斯之间达成军事合作，基本上就是说明北韩向俄罗斯提供一些武器弹药甚至是人员方面的帮助，咁相应咁俄罗斯可能进一步向北韩输出有关导弹方面的技术，甚至都不排除可能会输出一些有关核武器方面的技术。他认为咁样一来就会导致整个半岛、朝鲜半岛的战略态势之前的平衡被打破。我们都知道北韩其实已经事实上拥有核弹，如果说他再得到了俄罗斯关于导弹和核武方面的技术支持的话，北韩可能就会拥有相对来讲压过南韩这边的战略武器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南韩发表声明，其实相当于整个朝鲜半岛的核军备竞赛升级到了一个全新阶段的表现，也即是美国给南韩这边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后盾。无论北韩这边从俄罗斯获得多少有关导弹和核武器方面的支持，美国都会相应提升对南韩的核保护力度。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